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生命记第28章，生命记28章1到14节，在我们教会圣经是247页，教会圣经的旧约247页，生命记28章1到14节。我们如果翻到之后，有弟兄我来念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双数节。那因为最后13跟14节是同一节，所以我们就13、14节我们就一起来诵读。生命记28章1到14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并作为你自己，并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所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派天上的福，按时降临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是向他们借来。
我们一起来，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读他话语的人。这个时候我们请牧师来证道，他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看生命记第28章，这是我们生命记第31次的讲道，题目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也在这里先欢迎一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非常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爱与你同在。我们等一下是要看圣经，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照着经上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我们以一颗相信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成为你的祝福。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用一个恭敬的态度来到你的面前，也是用一个相信的心来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在以下的时间做我们的老师，亲自的教导我们，使我们的心听了能够接受，能够明白，能够吸收，能够成长，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讲到是根据刚刚所读的生命记第28章1到14节。我一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过好日子？基督徒可不可以追求事业的成功？基督徒可不可以享受经济上的富有？你们都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升官、发财、升职？那么，基督徒除了享受属灵的生活之外，可不可以享受物质的生活？ 是不是只有那些一直读经祷告团契敬拜的基督徒才是好基督徒？可不可以说一个基督徒他比别人侍奉的更多，比别人奉献的更多，比别人圣经更熟，比别人祷告更虔诚，比别人更加爱主，但是他却吃得好，穿得好，享受生活，过好日子，可不可以？我下面那段话可能不需要讲了，我已经写了，我还是说一下。就是一般人有一种观念，有一种观念，就是爱主不享福，享福不爱主。如果你很爱主的话，你就要舍弃世界上的享受，你只要追求属灵的事情，不要享受物质的东西。别人吃牛排，你吃肉丝就可以了。别人穿名牌，你穿地摊货就可以了。别人去吃喝玩乐，你只要在家里好好的读经祷告就可以了。他们会想说，如果你爱主的话，你就不会想要去吃喝玩乐，你就会为主而舍弃一切。那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就是想要吃好的，穿好的，他就是想要过舒服，享受生活，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他就只好不爱主？他只好不常常读经，不祷告，不侍奉，偶尔来做个礼拜，因为他想，如果我很爱主的话，这些东西就都没了。跟我的享受是冲突的，我要把我的信仰维持到最低的限度，还保持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但是这些奉献、这些侍奉、这些花时间的事情我都不要做，我如果太热心的话就不好玩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很爱我的神，同时我也很享受我的生活？有没有这种可能？爱主跟享受生活这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存在吗？那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爱主跟享受生活这两样东西中选一样，还是说两样都可以有？那神的心意，弟兄姐，其实你们都已经回答了。神的心意是要你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他， OK， 这点确定吧？要你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他。然后下面还有一点，神的心意也要你享受他丰盛的恩典，这两样都成立，对不对？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你享受他的恩惠跟慈爱。大卫的诗这样子说，诗篇23篇第6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很美，一直跟着他，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神的恩惠临到我的身上，但是我的心却在神的殿里面，两样都存在。那弟兄姐妹，我要从圣经给大家看一件事情，就是祝福是神的心意。我读一些经文给你们听。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讲到神的意念，这个意念也就是神的计划，这样子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是说要叫你们对你们的未来，你们的 future 有指望，觉得说我的未来是美好的，我的前景是光明的，因为神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这个平安我们讲过很多次，它原来的叫做 shalom，他讲的不只是说你平安而已，他其实真正的好的翻译是福祉，就是你这一生在神面前的蒙福。神向你所怀的意念是 blessing， 是要你蒙福祉的意念。那有一个观念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你们一定要明白我现在说的这个观念，因为很多人因为这个观念他不明白，他受了不少的苦，而且一直 confuse 他。这个观念是这样子，是无条件的拣选，有条件的祝福。我再说一遍，无条件的拣选，有条件的祝福。就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圣经用拣选这两个字来代表救恩，一个人得救是神拣选了他， 就说神的救恩，神拯救你是无条件的，但是神祝福你是有条件的。拣选是无条件的，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使人得救没什么条件，无条件，不在乎。你说那个人做好事比我多，我做的好事不够多，有没有关系？不在乎。说那个人他比我有学问，我的学问没他大，我可不可以得救？不在乎。说那个人他是白人，我是黄人，有没有关系？不在乎。拣选是不在乎，神不看这一切，是无条件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情况，神都可以使你得救，但是祝福是有条件的。刚刚你们自己读的那一段经文，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有个条件，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那这个福会追随你。那很多人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有人他信主的时候，他有个错误的观念，是很多基督徒也是有这个观念，他想我信主神就会祝福我，就是他信主的时候他有些盼望的，他可能是面临一些困难，事业上有些困难，我信主之后，我现在信主了，我去受浸了，然后可能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事业会顺利，我信主了，然后我这个功课会变好，我原来是得 C 的，会以后会得 A 啊，然后我信主了，我那个女朋友她就要我了，等等等等，他就有很多的盼望，就是我信主了，我受浸了，神就会祝福我。可是他受浸完了之后，怎么他还是不理我？怎么我还是得 C？ 怎么我的工作还是不好？假的，这个神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是灵的话，那应该说我一信主，我一受浸，马上情况就变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你信主是得到救恩，蒙神拣选，那个是无条件的。但是你希望神祝福你这样子，祝福你那样子，弟兄姐妹，那个是有条件。圣经从头到尾讲得很清楚，就是神要你得救，无条件的。你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得救，但是你要在神面前蒙福的话，神的祝福是完全有条件的。就是你做到神要你所做的事情之后，你可以蒙福。我现在再把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这件事情跟大家讲清楚。那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你蒙恩得福。神叫人遵守律法，为什么要遵守律法？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三节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耶稣讲的生命跟你讲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讲的那个生命是动物的生命，还活的，还会呼吸，还会跑，还会跳，就这是有生命。耶稣讲的完全不是那种生命，他讲的是真正的生命，从神那边那个最初的真正的属于神的那份生命。说耶稣来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像神那样的生命，而且不是只给你一点嘛，不是很小气说就一点，让你得的非常的丰盛，丰丰富富的得着，是一种祝福。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一种祝福。最近就是春天到了嘛，我跟师母常常出去散步，在我们家的那个公园里面走着走着，就是看到这些就冬天的时候那些掉树叶啊，那些树枝都枯了，可是春天的时候都长出来绿绿的，然后草地又很绿，一切都很美。我们就有个很深的感触。其实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就是年纪越大的话，越有这种感触。神的意思是好的，说神的心意真的是要祝福人类。你看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生存的环境，简单的这些的树、这些的草、这些的花，还有给我们吃的这些东西，神真的是要祝福我们。他给我们预备的东西是多么的好，普普通通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滋润你，使你生命得到祝福。如果你心情也好，你跟人的关系也好，你跟神的关系也好，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那为什么世界变得这么不好呢？ 人有罪。我年纪活得越大，我越肯定说人真的是有罪。说神对我们这么好的心意，我们能够把它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让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有许多的苦难，是因为发自于我们内心的罪。但是我越来越肯定神的心意他是好的，他真的是要祝福我们，连那些不信他的人神也在那边祝福，这普遍的祝福，整个的日光雨水，神造的这个世界这么美好，神预备的这么丰富，他是要祝福人的。但是如果要你再得到特别的祝福的话，除了这普遍的祝福，要神特别祝福你的话，你必须要信他跟跟随他。我再来接着读，有一个祝福叫做大祭司的祝福。那你读圣经的人你要知道，当初神一开始给以色列人设立大祭司之后，就当时就给他们规定说，第一次有大祭司开始，你们大祭司就要开口为百姓祝福。牧师有没有每次崇拜完的时候给你们祝福？那个祝福是按照神的命令去给你们祝福的，那你们不要以为说那个祝福是假的，我用信心发出神的祝福来，你用信心接受的话，神所命定的福会到你身上，就看你是心里是怎么样的态度。神要大祭司给百姓祝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样子，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给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神要他的百姓蒙福，那耶稣也是照样这样子说，耶稣叫他的门徒给人祝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呢，无论到哪个城哪个村来打听哪里谁是好人，然后你就住在他家里，一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的时候要请他的安，然后要给他们祝福，说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平安之福就被临到那家，若不配得，那你所求的那个平安还是回来，还是归你。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但是那个人他如果愿意领受，他配得的话，神的福的的确确是会临到他家，临到他身上。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在我们崇拜结束的时候，牧师常常奉主的名给你们三一真神的祝福，这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神的心意是要你们得福，祝福是神的心意。那我们来看看神祝福的范围是什么。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讲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祝福的范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经文怎么说的呢？这经文这样子说，生命记第28章2到6节，经文这样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条件听从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以下的福，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什么面盆呢、啊？团面盆哈，一光不转了哈。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我们来看看神要在哪一方面来祝福你，然后你看看说你在这些方面有没有得福。首先神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无论你在何处都蒙福，你的人在哪里福就在哪里。不是说啊，我在办公室总是很不顺，只有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才顺，也不是说我在家里面都是鸡犬不宁的，都是烦心的事情，只有回到办公室心里才舒服一点。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你在城里必蒙福，你在田间也必蒙福，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蒙福。第二，神说你的儿女要蒙福，你身所生的必蒙福。 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有孩子了，有的小，有的已经长大了。你的孩子幸福快乐吗？他的前途怎样？如果他还在读小学、初中，他能够读好大学吗？他将来能够有一份好职业吗？他能够找到彼此相爱的终身伴侣？他能够有勇气、有智慧来面对人生的挑战吗？他能够一辈子快快乐乐的过这一生吗？这可能是做父母最关心的事情。你爱你的孩子，你就想说，我的孩子，其实说到最后就是，他能不能够很幸福、很快乐的过这一生？你的孩子蒙福吗？那神就说了，当我祝福你的时候，连你生所生的都要蒙福。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其中追随你的一个福，就是你生所生的必蒙福。你为孩子所操心的事情，一直在想他的将来，想了这么多的事情，神说我都预备好了，他必蒙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语，你和你的子孙都必蒙福。神要祝福你的儿女。第三，神要你的事业蒙福，你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都必蒙福。那你知道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农夫就是牧羊人，所以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就是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收成好了、牲畜多了，就是他事业成功。神说我祝福你的时候，你的事业要蒙福，你的庄稼有好的收成，你的牛羊成群越来越多。那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怎么样？你的事业好不好？你的学业有没有成就？你所做的事情，你的生意是否蒙福？你们做学生的时候，你的功课好不好？你要读的那个学位有没有把握读得到？你礼拜天来教会敬拜神，花时间还不如在家里面多念两本书。那你花时间来敬拜神，平时周间的时候又去团契，又去查经，结果你的功课变坏了还是变好了？会不会说你越爱主，结果说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所做的事情反而更加的蒙福？神说，如果你听从我的话语，你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你的事业要蒙神所祝福。第四，神说你享受生活的工具要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这筐子就是他们那个收成的那些筐子了，去树上摘了这个果子，或田里面的庄稼一筐一筐、一箩一箩的。好，这是收割啊、收成啊、收割神的祝福的工具。这个团面盆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和面的，要吃了啊。神祝福我，我的庄稼长起来，然后磨成面粉，面粉我要这边做成饼来吃。那这个筐子跟团面盆，它表示的是享受祝福的工具。神给了你很多钱，使你的事业发达，使你的赚了很多钱，都很顺利，但是你能不能够享受它？你身体好不好？你吃得下吗？你玩得了吗？你有没有这个时间、有这个体力、有这个机会去享受它呢？神说连你享受生活的工具也要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要蒙福。第五，你日常的生活动要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进进出出，说我今天我去上班了，今天我去念书了，今天我去看医生了，今天我到银行了，今天我去开 freeway 了，然后过几天你说，哦，我今天开始我要去中国大陆，就要去了出也门，我到台湾出也门。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保守你的平安，在你日常的活动当中，滴滴点点神看顾你。第六，神在你的敌人面前使你蒙福。申命记第28章第7节说，你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就是说他们溃不成军，满山遍野的到处逃。诗篇23篇第5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仆婢满意。在我的敌人面前， 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不是没有敌人，也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挑战，一定有敌人的。神从来没有应许你说，哎，你信主之后我就保守你，敌人全部都消失，都 disappear， 然后都一帆风顺，也不会有困难，也不会挑战。会有，会有敌人，你也会生病，你也可能会被 lay off， 你也可能有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你会经过很多的事情。但是神应许你说，当仇敌起来攻击你的时候，耶和华是你能够杀败他们，你会赢他们，到最后站在那里得胜的一定是你。那个敌人你不管他是哥利亚这么大的话，他也要败在你的手下，你必定会胜过他。不管是什么样敌人起来攻，因为耶和华为你做主，他为你征战，他使这些仇敌在你面前被你杀败。神给你的祝福之一就是你在敌人面前蒙福，你一定会胜过你的敌人。第七，你所办的事蒙福。生命第28章12节讲说，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诗篇23篇讲到说，那些默想神律法的，喜爱神律法的人，他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做的事情都顺利，就好像约瑟那么顺利一样。你记得约瑟，他虽然被关起来，很不顺的事，他到了那个护卫长面前所做的事尽都顺利，关到监狱里面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当了埃及的宰相之后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神说，当我祝福你的时候，我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必蒙福，尽都顺利。你要做什么事情放心去做，神的祝福在的时候他就必定会成功。你不要担心说，我现在要去做生意，我现在要去做这个做那个。神如果祝福你的话，你手所办的事情会成功。我要去盖一座教堂，神祝福你的话，这座教堂必定盖出来。我要去在那里做一个团契，神也会祝福你的团契。我自己有个 business， 要在哪里做哪里做，神会祝福你，你手所办的事情神都会赐福于你。第八，神使你有丰盛之福。经文这样子说，生命记28章12节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现在的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神会祝福你的经济，使你不至于说要去向人伸手，你变成那些可以自己丰盛有余而帮助别人的人，你必借给许多国民，但是你自己不需要去向别人借。你缺钱，神会使你的经济上丰富。我现在是不是在传繁荣福音？你们把它听完哈。第九，神使你有尊荣之福。生命记第28章14节说，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要让你这个人在人面前有尊荣。你如果是个国家，你这个国家在众国之间有尊荣；你如果是一个公司，在众公司之间有尊荣；如果是一个人，神叫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在人的面前得到尊荣，你会你内心所需要的那个自尊感，神会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你。第十，你会有一种叫做被祝福所追随之福。神的话是这样子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以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跟着你跑，临到你身上。大卫怎么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被祝福所追随，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神祝福你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应许说这些事情会发生，这是神所祝福的范围。那现在我们所想要明白的就是，那我怎么可以得到这些祝福蒙福之道是怎样的？那神的话也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在学习生命记，我主要从生命记给大家做一些复习。生命记第5章29节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做的话你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他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 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不但是你，而且是你的后代，你的子孙，只要你遵守神的诫命就可以得福。申命记五章三十三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神叫你做的你就去做，使你可以存活得福。六章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啊，原来像前面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听他的话，他要你去做的事你去做，神就使你得以享福。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爱主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你做这些事情能够使你得福。申命记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你若遵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些福分，感谢我们的神，他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去听他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福分。申命记28章1到2节，今天我们所读的主题的经文，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我们所熟悉的诗篇第一章二到三节这样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又是神的话，神的律法。那这个人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这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最后一节经文，我们所熟悉的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就是大使命的最后一句话，整本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句经文这样子说，耶稣说呢，说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去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他一切的祝福也都与你同在，但是主耶稣说有个条件，就是我吩咐你们的都去遵守，我就 promise 你，我会与你们同在，你的福分没完没了。那我们的结论就是一句简单的话，就是顺服就是蒙福，就是整本圣经的教导，顺服就是蒙福。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听神的话我会吃亏，反而是最划算最聪明最智慧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当你去顺服神的时候，你所关心的这些事情不但是你自己啊，你的孩子你的子孙都会在主面前蒙福。所以你不要在那里埋怨神说，我怎么信主之后这个还不好那个还不好，怎么好像没有祝福。圣经讲得很清楚，说祝福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其实是个好条件，就是你去照着神的话去做，那这些福都会临到你的身上。那为什么人会犹豫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其实我比较喜欢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做，如果刚好说神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是一样的，我就照着神的意思去做，但如果说他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我就照着我的意思去做，那这样子可不可以蒙福？大家都熟悉一句话，就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那这句话它整个的 context 上下文全部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需要有耐心，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话它的 context 也了解一下，说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啊。那我就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5章6到11节，话这样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道路跟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先归向神。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比你们更高，比你们更好。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又回到神的话，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道路跟神的意念跟我们的道路和意念不一样，不是说神的道路和意念是就是说两个不同的 opinion 我选一个就是了， no， 就是神的意念这么高，然后我的意念这么低，他比我好的不晓得是多少多少倍。那当我们有这种相信这种认识之后，我们再来接受神他美善的意念，他对我们的好心好意，就不会觉得困难了。有冲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神的你的意念一定是比我的高，比我的好，我愿意在你面前降服，愿意在你面前啊接受。好，根据刚刚所说的这些，我们现在做个结论，比较具体的一个结论，蒙福的步骤。我们说顺服就是蒙福，我们把它具体的归纳出七个步骤来。蒙福的第一步就是信耶稣，归向神，就是你向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然后归向神。因为神他是万福之源，弟兄姐妹，你归向神的话，就是归向到福气的源头那里去，你就会有福气。你如果没有归向他的话，就得不到这生活中各样的福气。而能够归向神的方法是你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第二就是蒙福的第二步是受敬归主啊。接受敬礼的话是顺服主的第一个步骤。当你信主之后，你说啊，那我要顺服主。主啊，我信主之后你要我做什么？主耶稣说，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公开的受敬归入我的名下。所以耶稣他怎么吩咐那些使徒？他说哦，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还要再做什么？哦，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然后呢，然后才是下一步，才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样子我就会与你们同在，你们才会得到我的祝福。哦，原来信主的第一个步骤要去顺服他，顺服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接受敬礼，公开的表示说我这个人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了。受敬归主是顺服的第一步。好，第三，遵守主日。你可以让自己蒙福的所做的第三样事情，就是在七天当中把一天分别出来，说这一天是我敬拜神的日子，这一天是我归荣耀给神的日子，这一天在我眼中看为大，比其他的事情更重要。我怎么能够显示说神在我的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呢？我起码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七天当中在那一天我把它分出来，在这一天当中我要到神的面前，我要去感谢他，去赞美他，去归荣耀给他。如果说你连这一天都没有办法分出来，但是你说我是顺服神的，神会问你说你怎么顺服我。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读十诫的话，总共有十条诫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条诫命讲的长短不一样，有的多讲一点，有的少讲一点，简单的话就只是一句话，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但是中间有一条诫命他讲了很多话，讲的最多的一个就是守安息日那一条，你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把它分为圣日。 你如果说我是信主的，我是尊荣他的，他在我心目当中是崇高无比的，那神说那就从遵守主日开始做起吧。就在这一天当中，你说哦，我有别的活动，我有亲戚朋友来到洛杉矶了，我想带他们到迪士尼乐园去玩，我下礼拜二要交两个大 paper， 我想要利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间，我这边多念点书，多赶一赶，或者是我有这个活动有那个活动，那我今天不能来了，我今天不能来敬拜神，等我下次有功夫的时候我一定来敬拜神。那其实这话也不必对我说，虽然我是个牧师，对我没什么好说，你对神说，神就知道说哦，对，那我明白说在你的心目当中真实的地位我到底是在哪里。遵守主日是我们可以顺服神的要做的一件事。第四个步骤就是门徒训练。能够有门徒训练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说一个人信主之后，然后有人带领他，然后教导他一些在神面前蒙福的这些基本的动作，这个人实在是很幸福的。如果说有其他的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有这种门徒训练的这种 program 的时候，然后我有机会去参加的话，是 such a blessing。因为一般人的话他基本动作不健全，他自己不太会好好的读圣经的，自己不会好好的祷告，不晓得什么叫在信心里面祷告，也不晓得什么叫做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花时间与主同在，不晓得什么叫做说与信徒团契，向世人传福音，这些都不知道，听了很多，但是具体来做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好像不太会做。当有门徒训练的时候，就能够培养我们顺服主的那些基本动作，就在几个密集的月份当中，可以使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跟从耶稣基督，照着他所说的跟从主。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怎么样做到来跟从主？门徒训练。第五个步骤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系统化的研读圣经。那特别是在我们教会，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就实在是很盼望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的话，不要说忽略这么大的福分啊！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你学着去读圣经，而且是不要就是一句两句东一句西一句的，很没意思。你要读的话就好好的念它嘛，你就从头到尾就好好的念又怎么样，都是白纸黑字，你们又不是不能读书的人，读得下去啊，而且读到最后很有滋味，非常美好的。我既然做基督徒，那我起码把圣经把它读熟了吧，那就有系统的哦。新约我就从马太福音一起读，读读读读到启示录，旧约我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读到最后马拉基书，我把整本圣经我都读一遍，我起码知道说这本厚厚的圣经里面讲了些什么，系统化的读经。那只有说读了圣经之后哦，我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说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连他的意念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是高过我好在哪里。那你把圣经好好读一遍。那第六个步骤就是你去实行神的话语，就用信心来做了。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知道，就是在很多时候你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说我又是基督徒又是世界上这个那个的，那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那有一个是世界的办法，有一个是信心的方法，照着神的方法去做的。那这就是实行神话语的时候了。你用信心走上神的道路，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这道路就是生活方式的意思。所以你用这种方式生活的话，保证有好结果。你以为这个不好，你的那一套才好，你去试试看，也许眼前的下个礼拜的下个月的一年之内的话，你觉得说你看吧，我这一套很厉害，比神的那一套更厉害，多有用。但是到了你人生在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你原来所看不到那些副作用全部都发动出来。因为人的眼光很浅短，我们考虑的事情非常的有限，特别是我们就只总是想到物质的东西钱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你内心心灵方面的东西，你跟人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系，你对下一代的影响，你整个的你生存的这个大环境，你如果照着神的道路的话，那才是真正蒙福的道路，但是需要有信心。那第七点的话，我觉得我不需要跟你们讲，你们都已经很会了，就是享受神的祝福。我原来准备经文的时候还有点怕你们不会享受神的祝福，但一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些问题，发现弟兄姐妹都很会享受神的祝福，那就是以感谢的心领受神的恩典。你有好吃的你放心大胆的去吃，有好穿的你高高兴兴的去穿，但是你不要贪恋物质，你心里还是爱主的。神说某某人，我现在让你把这些都放下，你就噗就把它都放下。说神说我要你用这些东西来分享，跟别人分享我的恩典，使别人也能够蒙福，你就拿出去分享。但是神没有讲什么话的时候，神使你的葡萄树，使你的无花果，使你的橄榄树，使你的牛，使你的羊，使你的事业非常的蒙福，像亚伯拉罕那样子，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一个大富户，你就高高兴兴的过你的好日子，但是你心中是无比的爱主。你说我读圣经比别人只多不少，我祷告比别人只多不少，我侍奉神比别人只多不少，我向神奉献金钱比别人只多不少，但是我享受生活也比别人只多不少，这是神祝福的心意。那最后是这样子，结论就是我们既然信主，就是要信的蒙福。如果信了半天信的不蒙福，你不是很冤枉？你既然信了，你心里就跟自己说，我既然已经信了，天父你的意思要我蒙福，那我怎么，我就是要信的蒙福，我就是要信到蒙福。那生命记第28章，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请你们翻开生命记第28章。那这一章很长，它里面其实是讲两样事情，两样事情，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28章的第一节到14节讲的是祝福，从第15节开始一直到28章的结束，就是第68节讲的是咒诅。你看到那个篇幅上的比例了吗？1到14节是祝福，只有14节啊，然后15到68，15到68是几节？50几节？54节，讲的是咒诅。在比例上是祝福少咒诅多，神说有选择的，我希望你们都选择祝福，不要选择咒诅。那我现在告诉你说，祝福是怎样祝福，咒诅是怎样咒诅，请你们拜托你们都选择祝福，不要选择咒诅。为什么咒诅的比率这么重呢？它有一个简单的意思，警告性的。神晓得人性的弱点，你光跟他说好话的话，他就是左耳进右耳出，但是你这边加重语气这边警告他的时候，他开始 pay attention。 神就说你们千万不要让咒诅临到你身上，我拜托你们，你们好好的蒙福，我看了也高兴。弟兄姐妹，两个选择摆在你面前，第一个是信主而蒙福，如生命记28章第二节所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是 first choice。 第二个选择是在生命记第28章第15节，就是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也会跟着你走的。然后下面就是神给他更多的细节，告诉你说这个咒诅发生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神是说选择顺服，选择蒙福，既然信了就不要那个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你要信就好好的信，就是顺服神的信，然后现在让自己蒙福，用信心把这条路走下来，就让自己蒙福。那种不冷不热不咸不淡是基督徒，你别做。耶稣说你不冷不热，我把你从嘴里面吐出来，你干嘛要做这种，就是没啥意思。要信的话就信得干脆一点， 我信到蒙福，神的心意既然是要我蒙福的话，感谢赞美主，我就听神的话，我就让自己信的蒙福，让神所说的这些福气都临到我的身上，临到我的家庭，临到我的事业，临到我的后代，临到我的儿女。就像大卫所说的这句话，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神与你们同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你要我们所得到的各样的福分。天父，我们看到说神的心意本是好的，你本是要那些信你的人，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蒙恩得福，你是万福的源头，这整个的世界是你所创造的，你赏赐福气，主你是慷慨大方的神，让我们丰丰富富的有所得着，和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用个感恩的心，也用个虔诚的信心，在主面前调整我们自己的意念，也调整我们生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神所祝福的人。主你所说的那诸般的福分照着主的应许就追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